SBS Learn English， 快乐学英语，获得在澳大利亚生活的视频、播客和建议。sbs.com.au/learnenglish。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近日，市场开始关注到美联储或将暂时不会降息，这对澳洲的经济以及房贷利率将产生怎样的影响？与此同时，中澳贸易关系缓解是否可以为澳洲经济注入一剂强心针？下面请听澳洲经济学者李威教授的观点。好，现在我们请来的是悉尼大学商学院的李威教授。李威教授，你好。
你好，
李威教授，您如何看待美国的通货膨胀的控制问题，以及这个美国的降息对于澳洲经济的影响呢？
嗯，对的，因为特别是这个月吧，十月份，我们看到一方面比较关注美国股票的人，就是看到其实美国的股票最近这一个月呢是一个表现非常低落的一个情况，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目前虽然美国的经济和就业市场还是比较火热，但是呢通货膨胀又有了新的这种一个抬头的一个趋势吧。那么我们也看到有很多对于早期的美联储它降息呢会今年会有大规模的几次的降息，那么到现在来说呢，华尔街这边对于美国降息的预期已经从一开始的今年年初的七次，现在已经变成了还不到两次的一个降息这样子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就是对于通货膨胀这边呢，在美国方面又觉得还是一个潜在的一个威胁，而且呢美联储的这个理事也是说，如果通货膨胀呢一直没有降到目标线2%的一个水平呢，那么有可能美联储还要再加息一次。那么的确从资本的一个角度来说，那么澳洲的这个利率这个加息和或者降息的过程呢，实际上也是跟美国这边有很多的一个同步性的，因为某些这个通货膨胀方面的一个压力，正如我早前说过，并不是一个国内的一个压力，而是有的时候是一些国际方面关于能源啊，还有关于这种资本方面的一些压力。所以从某一个角度来说，现在也是有在澳洲本地，那么我们也看到股票市场也受到影响。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对于降息方面的一个预期呢，现在我觉得大家也会再进一步的保持一个比较保守的一个态度吧。
嗯，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我们澳洲的民众就会觉得这个降息，近期的降息是没有什么希望了？
澳洲现在经济其实遇到的一个其实主要的一个问题，还是的确就是这个我们看到在上一个年份的最后一个季度吧，应该来说现在经济方面的一个表现并不是特别的乐观。那么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经济还是保持了一个0.3-0.4的一个增长点的，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去年的时候还有前年吧，澳洲吸收了大批的这个移民，那么移民对于消费方面的贡献呢，还有投资的方向贡献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从今年来看，我觉得整体的一个经济环境还是大家都还是表现一种比较担忧的一个状况吧，就是说一个原因是从美国这边的一个情况，那么对于这个降息的一个预期现在呢可能会有一个延缓的一个趋势。那么从国际上来看，我们看到国际上的这种关于战争方面的这种危险了，那么已经不单只是在欧洲方面看到俄罗斯乌克兰，而现在在中东方面也有关于这种战争啊，或者说 conflict 啊，一些就是冲突之间的这种危险，那么对国际能源的一个价格的一个影响也会是比较大这样子的。那么对澳洲来说，所以在这个通货膨胀的一个把控方面呢，的确也是比较的困难。目前呢政府的一个主要政策也就是说怎么样在减税方面啊，或者说对于民众的开支方面啊，有一些低收入的家庭啊，他的这种家庭开支方面有相应的一些的补助啊或者扶持这样子。但是从某个方面我们也看到现在尤其从商业方面吧，就是我所了解的很多中小的一些饮食啊餐饮啊商业方面的这种运作，的确在成本上升的一个情况之下是有比较的压力。但是呢从通货膨胀的这个源头来说，这也是我一直比较强调的，就是一方面是一个刚需的一种需求的一些产品，那么导致了澳洲本地的一个通货膨胀，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这些刚需的产品的这个价格很多时候也是取决于一 些国际方面的一种形势吧，再加上是国内的一种需要更加幅度的一些经济方面的改革才能改变的一些情况，比如说我们能源的价格、电力的这种价格，那么一直都有上升的趋势，再加上房价方面也是还是一个并没有完全的一个完全平稳下来的一个趋势，所以呢，从通货膨胀方面还是会有一定的一些压力吧。
那我们注意到最近澳中贸易是有回暖的迹象，不知道这对于这个澳洲的经济发展是不是也注入了一个比较大的动力呢？
现在的一个情况来看呢，对于贸易方面的一个预计呢，可能也并不是特别的一个乐观吧，这也是为什么最近大家在考虑在五月份的时候新的这个财政年来的时候，那么政府对于这个将来的财政的一个收入的这种预计可能也没有说在去年或者前年这样乐观，因为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大宗商品这个就是铁矿石啊矿产的这种出口的一个情况呢，可能从行业界来看吧，就是今年并不一定是一个就是像前几年这样子大幅度上升的一个趋势，那么这个是主要跟在亚太一带吧，就日本还有中国，主要是中国那么经济方面的一些转型啊，包括经济的一个持续发展的一个速度还是有关系的，尤其在今年的时候呢，中国的时候其实一方面两点吧，一个两会期间释放的一个信号是今年希望保证经济增长5%的一个水平，但是现在普遍来看就是这个5%的一个水平其实是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些挑战的，因为去年虽然说已经实现了5.2%的一个增长，但是去年一开年的时候那个就是新冠出来就等于说解封的时候，那么基数是比较低的，但是今年的话其实基数是很高的，所以要再增长5%的一个水平挑战是比较大的。第二方面两会释放的一个信息呢，就是虽然说经济方面的挑战是比较大的，但是目前看来中国政府也是不会再考虑用早期的这个2008-2009年这个基础设施建设啊或者这种大规模的这种投资去拉动经济的一个增长，那么这一点在两会的时候并没有释放相应的一个信号。那么我们知道这种基础设施建设各个方面的这种投资是最主要的拉动这个铁矿石的一个需求量的，这也是为什么因为今年主要的政策的一个重点还是去在中国是去拉动这种机械化吧，就等于说是产业化和机械化的一个推进，那么就是注重新能源新的这种电池然后新的这种工业方面的一个全面的一个升级，那么对于机械还有这种电数据化的这种需求是比较大的。那么我们知道机械虽然是会使用很多的这个铁矿石，但是呢从亮度来看跟一个传统的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个需求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的。那么这个为什么今年呢，实际上从目前的一个角度来看，对于这个矿产方面的一个出口呢会觉得可能是一个比较平稳的一个状态，或者甚至会有一些相应的出口量可能不一定说像前几年这么快速的一个上升的一个状态。那么从贸易的一个角度来说，我觉得澳洲今年的一个贸易的一个情况也是还是会有面临一系列的挑战的因素在里面的。
如果是做一个总结的话，李威教授，您觉得在澳洲短期之内的这个经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然后民众需要做好一个什么样的准备？
我觉得今年的经济形势的确是一个比较有挑战的一个经济形势吧，这样子对澳洲来说，因为疫情以后，我觉得我们经历了很多这个报复性的一个消费，大家民众都很希望这种去进一步的消费，企业呢也进一步的投资，房地产价格上升，然后对于中国还有亚太一带的这种出口的一个情况也是非常的就是欣欣向荣吧，这样子的。但是我觉得今年就是所谓的这些前的疫情以后的这些比较积极的因素，我觉得现在都有一种回缓的一个趋势这样子。那么我觉得从去年前几年来说，大家可能面临的是一个通货膨胀方面的一个压力这样子的，比如说是产品的价格上升，服务的价格上升，但是今年的话我感觉就是一个整体的一个经济方面可能会有进一步的一些压力吧，那么特别是我们的一些中小企业啊，然后就是一些服务类型的企业，那么因为 成本的一个上升，然后再因为民众需求方面也会有一定的一个影响，那么我觉得会影响到一些中小企业他们在整个市场当中的一个运行，那么无意之中也会影响到整体经济的一个运行。所以我觉得今年可能从民众的一个角度来说，比去年来说可能更多的一个也是要考虑到自己工作的一个稳定啊，收入的一个稳定，然后同时也要保证就是在经济的这个社会的这种消费成本进一步上升的时候，要去等于说是怎么样去开源节流吧。现在今年的一个状况是这样子。
嗯，好的，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悉尼大学商学院的李威教授给我们提供的观点，谢谢。
谢谢。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